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保罗在前文概括了讲基督徒如何在圣灵里相爱，接下来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就显得比较接地气。那么在六章的一到十节中，保罗就提到有的人啊，偶然为过犯所胜。那属灵的人，也就是属圣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过来，也要自己小心，恐怕呢被引诱。奥古斯丁讲啊，说这世上没有一样罪是别人犯过，我却不会犯的。一位教父在听了弟兄犯奸淫罪的忏悔之后啊，他说他昨天犯的罪我今天可能犯。也就是我们在去面对别人过犯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们也有可能犯，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犯罪的那些环境跟条件罢了。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去温柔地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加尔文甚至认为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因为借着我们的温柔和挽回，就会使人真正地享受救恩，哪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呢？而且在这里保罗说又当自己小心，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都有责任去不论断人，尽力去挽回人。也就是保罗认定这是基督给教会中每一个肢体的责任，只是呢让我们不要被同样的罪引诱。当然在这里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与恒常的顽梗不悔改的罪还是要有所区分。但不少时候我们常常太快地去对人有弃绝的心，而缺少挽回的心，这是我们要反省的。在一个教会中，有一个牧师跟一批长职们来讨论一个犯罪的弟兄，大家呢都大家的指责，但唯独有一个弟兄说啊，他这种犯罪的状况啊，其实轮到我也有可能会犯。于是牧师说，那就请你跟我一起去，先跟他谈一谈。的确，我们是先要有这种心，然后呢再尽力去靠着主的恩典去挽回，如此呢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正是我们在世上在教会中应当竭力去践行的。所以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所以啊，应当查验自己，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保罗的意思是不要跟别人比较，也不要洋洋得意，以为自己不会犯罪，这样就除去自傲，能够谦卑的与人交往，并能够来专注于在神面前自己的爱的职责和从神来的呼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六章五节的担子跟六章二节的重担在希腊文中是不同的词。六章二节的重担应该是大家要去担当 别人被罪诱惑容易犯罪的这样的重担，也就是为人代祷，也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并在必要的时候凭爱心说诚实话，去尽力责备，从而把人挽回。而六章五节是指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呼召，有个人的责任，要向神来负责。那么接下去六到十节，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都认为呢是在讲这个教会供养传道的工人和治理的工人的事情。那么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也都来提到说天主教的腐败，就是常常来挥霍了教会的钱财。但是这样的挥霍不代表这个新约的教会不重视这个事儿。路德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提到这个话题啊，常让人尴尬。但是呢，保罗多次反复地谈，实在是为着教会的益处，而我们也应该多次反复地谈，好让啊，神的家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加尔文说，当教会中的工人被忽视了，这等忘恩负义何其无耻。这是加尔文的原话啊，他们供给人们灵魂的需要，却有人榨取他们在世的供养，这是何等的无耻。人们从他们得到属天的益处，却吝啬提供属世的需求。但这世界就是如此，像撒旦的仆役倾囊相授，却对敬虔的牧者吝啬最基本的饮食。尽管我们不会喋喋不休地抱怨，却固执地争取我们的权利，但保罗却受感劝勉加拉太人，呼吁他们去供给施教的人，而他本人更是预备好如此去行，因为他并不为一己私利，反而着眼于整个教会的益处。他看见传道人被忽视，乃是因这道遭人轻视，因为若非如此，传道人总会被人尊敬善待，榨取牧者的供奉也是撒旦的诡计，如此教会就会丧失这些牧者。所以保罗写信劝诫人们留意供养那些良善忠心的牧者，乃是基于对福音的维护。当然在这里说在道理上受教，也是给传道人的提醒，就是你所讲的是真理吗？你所讲的是基督的真道吗？否则人就可能像教皇体制下寄生着那些吃白食的好斗的兽类，他们与基督的道理毫无关联。当然在这里也是一切虚用的，保罗并非提倡让他们无限度地享用世俗之物，也不是让他们在过度丰富的物质中狂欢作乐，而只是说一切生活所必须的东西都不可拒给他们。对传道人而言，供其所需就当知足，应当避免奢侈过剩之险。当传道人真正有所需求，众信徒都当尽其所能，乐意献出产业给那些敬虔的牧者。他们要用什么来回报那无价之宝，借着传道人而赋予他们的永生呢？在这个方面，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经文是指向在供养传道人这个方面。满足人身体的需要不是孤立的问题，它牵扯到我们对基督和福音的尊敬程度。这经文证明对那些忠信牧者的轻慢并非现今独有，但今人邪恶的嘲讽行为必要受惩罚。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也是指着供养这方面来说的。加尔文说， 拦阻我们慷慨好施的原因大概在于，当我们将某物给予他人，会对我们自己造成损失。另外，这也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惶恐。保罗以播种来打比方，回应这样的观点。他告诉我们，这一撒种的比喻恰当地表明了施恩的行为。哥林多后书使用了同样比喻。我们要将这真理铭记于心，在奉献的时候充满喜乐。为了将来的收获，我们何等甘心乐意为邻舍费财费力。对农夫来说，没有什么比撒种更令他们愉悦。他们迎着一次必朽坏的收获，尚且可以耐心等待九个月，而对神圣永生的盼望，竟不能彻底感动他们的心。所以，在整体论述之后，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情欲撒种，乃是对属世的渴望，丝毫不考虑来世。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加尔文说，我的理解乃是指属灵的生命，这乃是说那些受引导思想属天之事过于属世之事的人，他们因着渴望得到天国，其生活就以此受到约束，因着他们属灵的事工，他们必得天国不朽的基业。而之所以被称为属灵的事工，乃是由其最终目的决定，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只是外在的，且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牵扯到物质的事，就如供养牧者。通常情况下，如果天主教徒希望以这节经文作为以行为称义的根据，我们可以轻易地揭露他们的错谬，因为永生是一种奖赏，却不能以此作为人得救的凭据，并不是人靠着好行为赚得了神的恩典，乃是神以慈爱让人显出了好的行为，因为这行为本身也都是由神的恩典而来，是圣灵的感动而行，而且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自己的大大的怜悯，所以这奖赏也本于神的承诺，并非因为人守全了律法，所以最终人还是不配得。所以啊，人要行善不可丧志。这行善啊，并不仅仅意味着尽我们的责任，也要把我们的乐善好施体现在很多别的方面，也要有公义慈悲的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不灰心也就是忍耐到底，就必收获神所应许的果子。人不能像懒惰的农夫，耕种过后听之任之，不防备雀鸟的啄食或烈日严寒的摧残，所以应该忍耐，多多浇灌，并大家分享，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而且呢，人在行善的时候应当向众人行善，但是更应当向主内的信徒的人行善。所以在这里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在解读这一段，都是围绕这样的一点来讲。我们也看到教会里边的这个奉献的钱财应该首先着眼于教会工人的敬奉，然后是信徒的需要，其次再是外人的需要。就至少按照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解经，它是有这么一个原则和顺序。但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财产的使用，主款的也就是奉献的使用，奉献和乐捐的使用，那么不少教会正好反了，他们常常首先是教产第一，然后其次是宣教有的教会不分青红皂白，必须是25%用于宣教，然后其次25%用于教会外边的社会公益。那我们想一下，大部分用于教产，其次用于宣教，再次用于社会公益。那么在这个工人的敬奉 和信徒内部的怜悯关怀就微乎其微了。而中国家庭教会向来强调让传道人要过信心生活，那对于周围的弟兄姊妹也常常是不闻不问。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不合乎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总的原则。那么愿意借着加尔文马丁路德的解经让我们有所反省，也能够为着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财宝在哪，心在哪，我们愿意来回到你自己的属灵的原则和次序，按照你的吩咐来在教会中积极的去这个分配，并按照你的心意使用各样的物质和金钱，也求你感动众弟兄姊妹，让他们把金钱存于天国银行，也能够在弟兄姊妹中切实的彼此相爱，并以温柔的心挽回偶尔为过犯所剩的肢体。愿你动工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